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哦，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，然后预备好了，他就在接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幸福快乐在一起哦。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那里去，你们也会到那里去。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我们想要就是天堂嘛。然后我们就想到说，哇，耶稣真是好，要我们预备非常好的豪宅啊。以至于即使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，也是2000年还没修好哎，他的工程速度很慢哎，然后他那个装潢他也很慢呢，但不知道天堂最近缺大理石还是怎么样，所以就很慢。你看2000年还没来接我们，怎么等，怎么预备了这么久？所以一定不是这个。那他为什么？他在预备地方，字面一定是啊，天堂修了很久还没修好啊。各位，这都是错误的理解。错误理解不只是我们对天堂理解，这我也讲过很多次哈，我们今天都不去详细解释。在圣经里面，特别是启示录，没有讲我们升到天堂去，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来。就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是啊，这是我们将来会进到一个新天新地，旧的世界都毁灭了，然后我们会升到天上去。我们一般大概 99.99% 的印象都是这样，但你如果再去看圣经，不是这样子，或者不只是这样子，就是不是我们升上去，是天上耶路撒冷降到人间。事实上你再想想看啊，所谓天上地上，包括地底下是地狱，你都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的。各位，地底下没有地狱，你去挖挖也知道，地狱不是在我们地心的，地心里面是一堆岩浆的。圣经这只是在描述一个我们会去很好的地方，人一般的想法就是天，那么地底下就很坏的地方叫地狱。事实上天堂的美好是跟主的同在，那不是一个抽象的属灵的地方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，是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地方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地方，只是没有嫁娶。其他我们知道是非常美好的，在旧约有讲到说那个地方毒蛇狮子豺狼虎豹都不伤人不害物，有些地方用新天新地，有些地方用黄金街碧玉城，有些地方用很友善的一个动物园来描述。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画哦，将来的乐园啊天堂啊是很多花、啊、流水的地方。圣经还有很多形容的地方，包括我们也不大喜欢的，将来在天堂里是在哪里呢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我从来不想去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有什么好躺的？那个老头子的肚子有什么好躺的？各位，这每一个都有它的意思，都在用不同的角度来形容那些美好。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了，但是要讲的是那个美好最重要最重要的，为你们预备地方。当然我们能想到就是很舒服的地方，但你在想很舒服的地方是哪里？哪里最舒服吗？纽西兰、澳洲，还是什么法国的某个度假胜地，大理石建的，或者是我们想到阿拉伯呢有钱的石油大王，或印度的10亿美金盖起来豪宅。各位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将来永远就要住在那种地方，你实在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得救的。那有什么好啊？那个住个10年8年，住100年就烦了。我们住的一定是美好无比的，所以圣经有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圣经有用乐园，圣经有用黄金街碧玉城，圣经用各种方式来了解。但圣经在讲的最好的地方，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住在一起。就 我们跟上帝在一起，跟主的同在，就好像说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们要跟主同在，各位这一点可能各位也能有点了解吧。你出去旅行，哪个地方最好玩？哦，你可能说哦，巴厘岛啊，迪士尼世界啊。各位，你再想想哪个地方最好玩？最好玩的地方是跟你去的人多好，那个地方就多好玩；跟你去的人多烂，那个地方就多烂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巴厘岛，我们去迪士尼世界，我们去维也纳。如果去的人一天到晚在吵架，车上的那个客人很坏，或者说你的老公，你跟你老公蜜月旅行就开始吵架，你就很痛苦。最重要的是去的人有多好，去的人有多好，就不只是去玩的，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你现在跟你住的人，包括父母或亲人，很愉快，那你家就像天堂一样。如果很不愉快，就跟地狱一样，你天天都想离家出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快乐不快乐，跟我们住在哪里其实没有很多关系。你看我们不是《甄嬛传》吗？那是皇宫哎，我没有看《甄嬛传》，我听说那皇宫那里面就是充满了勾心斗角的地方，一点都不快乐。今天住亿万豪宅的快乐吗？我们不是嫉妒。今天我们的家的快乐是我们这些人住在里面的人，我们能够很喜悦很相爱，那就很好。那我们要很喜悦很相爱，我们就要圣洁，要良善，要住的人很好。那住的人很好啊，这个我们就又想到，不是我们住在天堂而已，不是我们去跟主同在。圣经上常常讲，一方面讲耶和华是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居所，诗篇九十篇，我们是住在神那里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神住的地方，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你应该把它倒过来讲，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，耶稣是在为神预备地方，为自己预备地方。耶稣的预备就是在建造教会，也就是在建造你我，好像你我有一天被建造好了，我们跟上帝住在一起，上帝跟我们住在一起，这两个是合一的。所以他还没来，就是因为工程浩大，就是因为各位你太难建造，我们实在是厨房也没修好，厕所也没修好，这里漏水，那里偷工减料，我们不够善良，我们不够智慧，我们不够体贴，我们不够喜乐等等啊，这都是圣灵来继续帮我们建造啊。然后主会来接我们，然后我们会在一起。我们被建造，我们也是到一个地方去，那是第四节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啊。这又是耶稣讲话叫人听不懂的地方了，就是他们不是说，耶稣不是说你们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吗？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吗？这里如果你照字面来讲的话，那耶路撒冷就这么大，你今天晚上要去哪里我们怎么也能够知道啊，我对耶路撒冷路很熟啊，来过好几次了，或我老耶路撒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条路是什么呢？多马说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我们也不，我们如果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我们就知道那条路。各位，你要去阳明山，你的目标弄清楚了，你就知道走哪一条路，或者走什么养德大道，或者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路。我现在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。耶稣不仅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耶稣也是我们要去那个地方的道路啊，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这句话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幸福的，就是我们是有目标的人，这个世界上人没有目标，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神造的，他们也不承认他们是神造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。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 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哪里往哪里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到神那里去。你说这很好，但是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从神那里来，而且我们被神赶出去了，跟他远离了。我们不只知道我们要到神那里去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不仅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也就在家里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所的那个过程其实也是目标。不要觉得人生是很辛苦的，我承认人生非常辛苦，但是我们希望人生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也能够知道，我们也能体会到我们正在家里面。好，就是我是道路，我们有路可以走，而且这条路不管是像旷野的路或多辛苦，我们有主的同在。耶稣是真理，就是我们其实这跟道路有点像，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走，而且包括我们有方向，是生命，就是我们有力气走，而且我们在走的时候，不管有的时候是多么像在旷野里面，或者有很多的艰难，我们仍然有那个喜悦。就是在圣经里面讲，基督徒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并不全是负面。是各位，我们今天不是说起来也有点是好还是不好呢？我们很多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做客旅的时候，就度假，回家反而不太快乐。我们也可以想，我们一生都在做客旅，也一生都在家，都在家，我们在神的家里，我们已经有主，都在做客旅，也是在享受神给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经历。包括你做儿女的时候，做父母的时候，做祖父母的时候，甚至到最后到死亡，我们有路可以走，我们有目标可以去，我们有生活可以活，我们有真理可以知道，也可以传扬。第七节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这些门徒都不懂啊，认识跟知道一样莫名其妙。认识我的父，各位，你一定要马上想哦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认识我的父。一般人想到就是哦，那我认识约瑟吗？我知道你们马上想到是上帝，但你要想到很多人不信耶稣，很多人并不知道耶稣的父就是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而且就肉身来讲，圣经也提醒我们，他们想到是约瑟啊。你们认识他，已经看见他，其实我们既不认识也不看见，所以他们不太明白。第八节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，你们当信我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也当信我所做的事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好，这里讲应该就不是约瑟了，那个父到底是谁？靠照腓力的讲法，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父。好，他们懂多少，这段经文里面就实际里面浓缩了多少，我们不晓得哈。耶稣说的这个话好像他们有一点了解，就是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，到一个地方跟父在一起。腓力就说，那个父吗？应该就是他想到是上帝了，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各位，我总希望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尤其约翰福音这伟大的属灵的圣经的时候，真实圣经的时候，既是伟大既是真实，就不是只有抽象将来的，跟现在也有关系，好像有关系，不必回答我，但是我请问各位，你得到什么你会知足？给你什么你会知足？美丽哦，美丽你不会知足，你要美丽100年，对不对？姐妹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假定100年了，你要美丽，要永远美丽，要最美丽哦。但是不是只有美丽？也许你说还要金钱， 啊，弟兄，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，还要学问，还要什么，还要房子，还要什么，还要什么什么？你自己想，你什么东西你会知足？非利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蠢话？我看到父，把父显给我看，我们就知足。哎，各位，今天给你看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看着啊，够了够了，我满足了，也不要吃了，也不要喝了，也不要活下去了。跟是西面讲的是吧？啊，如今可以接我平平安安的死了，我死而无憾。我已经看过蒙娜丽莎微笑，有那么蠢的人吗？哪里有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满足的？但是你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你看到一个东西，不只是看到一个，记得我们讲过吗？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；人若不重生，不能得神的国；人若不重生，不能成为神的国。看到、进入、成为、获得，在约翰福音有差不多相同的意思。所以我看到父，就是我得到父，就是我进入父，就是我享受父给我一切的丰富。那么这一点我们在讲到摩西的时候，我们也已经提过，就是摩西说，我要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一个人能够看到神，就是一个人能进入神，就是一个人能够跟神有好的交通，就是一个人能够享受神给他的祝福。所以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意思是我们得到在父里面一切的丰富。我不知道腓力怎么会讲出这种神学这么深的话，不过这很深。然后耶稣就说，哦，你看到我就够了。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，我就是上帝哦，你看到我，你就看到上帝，你看到我，你就进入上帝，你看到我，你就得到上帝，你看到我，你就是上帝的一部分了。然后下面讲的就是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这些话都是在讲到说父子的关系密切，然后如果你们信主的话，你们跟我因为关系密切，你们也能成就很奇妙的事情。第十二节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为什么我们能做比父更大的事，比耶稣更大的事？我们能叫死人复活吗？我们能叫瞎子看见吗？我们能叫5000人吃饱吗？我们都说我们不能。可是各位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不但能，而且做了更多的事。今天教会奉主的名设立的教会，喂饱的人绝不止5000人。今天奉主的名设立的医院，医好的人也绝不止耶稣医生所医好的那几个人。所以这没有什么稀奇。神借着圣灵，甚至借着一般恩典，在人间所做的事是很丰富。就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相信神会透过我们，透过教会，透过圣灵来做奇妙的事。但是这个原因不是我们能做，是因为耶稣做的，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为什么耶稣往父那里去，我们就能做很奇妙的事？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，意思就是耶稣完成了父给他的使命。当耶稣完成了父给他的使命，就是耶稣使我们洁净，使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，使我们重新有神的圣灵。当耶稣往父那里去，也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死而复活，拆下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就成全了，我们就能做许许多多的事，包括管理万有。第十三节，你们奉我的名，奉我们名，意思就是依靠我，意思就是把荣耀归给我。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我们继续不断的因为依靠神，因为相信神，因为高举他的名，我们的父就得到荣耀，我们当然也就越做越多奇妙的事情。14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奉我的名求，就是信靠耶稣，就是荣耀耶稣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说一句话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呢？因为我们要向 我们要做任何的事，我们要荣耀上帝，也是要遵守主的命令。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。单单看第十五节，我们应该能看得懂，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。各位姐妹们、弟兄们，各位做父母、做儿女，大家都知道，你爱你妈妈，妈妈叫你洗碗你就洗碗；你爱你老婆，老婆要你去买貂皮大衣，你就去买嘛。爱就遵守她的命令嘛。那么你不爱，就只有在口头上面，就只是说说嘛。如果有真爱，就有那个行动，你会遵守我的命令。那耶稣的命令是什么？就让我们爱神爱人嘛。就其实这句话独立的看懂，你要把它放在经文里面，就有点不太，好像不容易接在一起。就是我们要做更大的事，我们要做更大的事，我们因为信主就要做更大的事。那我们怎么会做更大的事？那些事是什么？我刚才已经讲，其实更大的事就是能够爱上帝，因为神的命令一切就是爱神爱人。我们能够，我们如果真的爱神爱人，我们就那个命令就是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带着神的爱来做事，这是我们办不到的。所以约翰福音一个重要的神学在这里出来了，我们办不到，我们要办，我们需要圣灵。第十四章第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这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文，我圣子，父圣父，另外一位圣灵。不要把他们想成是一个神，然后戴三个不同的面具，是三个不同位格。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灵不是父，但是他们都是同一神。好，这里讲到保惠师啊，在这边讲到的保惠师，保惠师的意思不好翻，英文是 comforter， 就是安慰者。安慰也翻得不够完全，这个字有很亲切，就在你旁边，就在你里面，安慰、鼓励、提醒、警告你的意思。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在我们心里更得到安慰、得到鼓励、得到激励，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圣灵的工作今天比较多讲的，就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一样，比较多强调圣灵外在的工作，医病赶鬼、说方言、行神迹，这也是不错的。但约翰福音讲到圣灵的工作比较在内在的，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、把神的爱放在心里，使我们能够得安慰、得鼓励，然后我们内在的有圣灵的安慰、鼓励、光照、启示，使我们外在能够把这真理活出来。这位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这位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，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世人没有看到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世人凭着肉眼来决定一切东西是不是真实的，没有看到的他们就不认识，也就不信。我们有信，我们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们就能领受圣灵。他这个第十七节讲的是一个善性循环，我们不能说谁先开始，先开始当主，神差遣圣灵就让我们认识圣灵，越认识他就越能认识他，越认识他他就更丰富的同在。十八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这又是三位一体的一体，圣灵来就是我来，圣灵来就是圣子来，就是圣父来。那么我一定会到你们这里来。当然这可以讲圣灵就本体来讲就是圣子，也可以讲说当圣灵在你们中间建造你们，让你们得安慰、得保惠、得训慰的几千年，我们不知道有多久，当你们被训练建造好了，我就再来了。所以这我来可以指圣灵来，也可以指耶稣的再来。十九节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就用属灵的眼睛看见主的一切奇妙作为。 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而且把赐生命的圣灵 加给我们，我们也要继续活着，我们要活得有那个新生命的活着。二十节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到那日，圣灵降临的日子，到你们有信心的日子，到主再来的日子，就那个那日，我们可以有很多丰富的理解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